三二一呀、啊！财神来敲我家门，苹果来点灯。嘿、hey!，Hello， 我是苹果，新年快乐 ，Happy Lunar New Year！ 哦，你春节放假对不对？恭喜你，苹果跟 Leo 呢，也想放假，所以春节这周会 rebroadcast。到下礼拜一二月七号呢，我们就会再度开始更新新的节目，继续跟你听新闻学英文哦。这个礼拜呢，就先温故知新，帮好King桑，听听苹果跟来宾精彩的对谈哦。Hello， 我是Bingo， 一起来听新闻学英文吧。今天邀请到的大来宾令我非常的兴奋跟紧张。他是台湾网络上的英文教学始祖，而且我也是因为看见这位偶像创造的可能，我才敢在网络上开始教英文跟创作，才能认识你们。那我就直接来荣幸的欢迎阿迪。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迪。嗨嗨嗨，今天也是第一次跟Bingo见面。其实我在很早之前就知道你了，你一开始是从 IG 上面经营，对不对？
对，没错。
然后你有发很多，就是也是图文、嗯。然后后来这几年，就去年吗？开始，然后有看到说，哦，你有在做 podcast。然后后来就是看到邀约信，然后说，哎，来聊聊看，对，一起来上这个访问。
天哪，我没有意识到说阿弟在 IG 的时期就有注意到我们。
有注意到，因为你会 tag 我。
哎、欸、我有，哎、欸、我已经忘记了。
你好像你有一篇有 tag 我，所以我有看到。
天哪。
就是因为其实在 IG 上面 tag 我的人蛮多的。嗯。特别是那种教英文的那种啊，分享片语俚语那种、
嗯。大家都想要你的关注啊。
哎、欸、我在这边 我也有做。但是所以会看到蛮多的啦。但是对你有印象是因为后来看到哎、欸、你也有做 podcast 这样子。
哦。
就是很多角经营。
对啊，因为就是其实刚刚我们开始前跟阿弟也聊到说，像网络上的平台超级多的，
对，
所以新的创作者在找到一个突破点之前，真的是就不会赢哎，
真的就是茫茫创作者海。
对啊，这话说我们刚才聊到说，阿弟有没有想要做 podcast？ 阿弟想要聊这点吗？
哦，对，我们刚刚前面有聊了，其实我自己的话，目前是比较倾向是。去参加别人的 podcast， 就是去客串这样，因为对我来说它是蛮新的平台，所以透过这个方式我可以接触到新的听众。但是如果要我整个开始经营一个新的 podcast 的话，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因为我现在工作其实到一个阶段，然后我比较多的时间会希望经营自己的生活，所以我现在工作跟生活划分的蛮清楚的。然后我自己觉得啦，我现在的工作 like I have my hands full， 所以我可能不太会再开启一个这么需要重新从零啊，然后还要整个摸索 的这个领域，所以我就来蹭苹果的流量就可以
、欸、不敢当不敢当。我觉得虽然大家一定认识阿迪，可是身为主持人我还是要简单的推销一下、嗯、就阿迪是当然就是英文教学 YouTuber 第一把交椅，那他有主频道之外，现在还有一个叫做阿迪日常的频道。
对，
阿迪想要简单介绍一下吗？
对，阿迪英文的话，他是在2015年开始的频道。那我算是台湾第一个就是以这个模式教英文的频道。那在过去这几年下来，累积了就是260万个订阅者。然后现在是台湾第应该是订阅次数第二个的频道。然后阿迪日常的话则是就是放一些比较生活啊跟记录的，因为阿迪英文它的专注还是在于跟英文教育相关的这样，虽然有时候我会希望它可以融入一些娱乐性让观看的门槛比较低，但是它主轴还是英文，所以我一些比较生活记录相关的东西就会放在另外一个叫做阿迪日常的频道。所以现在就是有这两个频道，然后当然也是有经营Facebook 啊 Instagram 这一些，那都使用阿迪英文这四个字就可以搜寻到我了。
嗯，非常喜欢阿迪的频道，而且我从超级早期就有注意到，就是阿迪还在以教学为主，然后弟妹会在后面摄影，那个时候、
嗯哦、那是第一年欸，那是前两年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都还在新店的家里面，就是我们那个场景是弟妹的卧室 的这个书柜墙，
唯一干净的角落
吗？对，唯一干净的角落没有错。对对对，在影片里面多次强调。然后到后来2017年才出来成立公司，成立工作室，然后才慢慢扩张这样子。
嗯，那我觉得我们刚好就可以来聊到这个阿弟跟弟妹当初最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说要发影片
为什么要在 YouTube 上面经营内容这样。
对，
最一开始的话，我是读福大英文系，然后那个多媒体研究所毕业的，然后毕业之后是先有到补习班教书，然后也有去一家网络公司当那个英文教学的顾问这样。然后在这个同时呢，我只是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把时间填满的人，所以在上班之余我就会想说，那我下班跟周末的时候我要干嘛。那当我的同事的这些休闲都是比如说遛狗啊、看电影啊、唱歌，我的休闲就是写脚本然后拍影片做影片，因为我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对，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我自己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看 YouTube， 那时候没有什么台湾的 YouTuber，都是看国外的，然后就觉得这些人可以分享自己的生活或者是教学，然后可以变成是一个职业，非常的酷。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有研究很多就是影片制作啊这些，所以在那个阶段，就2015年边上班的时候，就边算是一个兴趣的开始做影片，然后上传影片。然后那个时候就像刚刚Bingo讲的，就是我妹妹长进，然后我在镜头前面就是可能分享一些英文的小知识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开始做，然后做了大概一年多之后才辞职变成了全职的 YouTuber。
哦，所以阿滴在大学期间已经有学一点或是自己摸索一些影片创作的本事。
对，那时候主要是软体啦，就是怎么样最快的剪出影片。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还有自己去接一些打工，就是你知道婚礼啊不是都是会有那种婚摄，然后是拍影片那种，就是会这边走来走去啊挡住你视野的那个很讨厌的人那就是我，就是大学时期的我。所以我在大学就接很多这种影像的婚礼记录，所以当时候因为这样子就赚到一些钱，然后这些钱都拿去买器材，然后当然也因为工作的关系需要学习怎么快速的剪片。像我们那时候是快剪，就是我可能早上跟拍跟到下午这个典礼结束前的最后一支影片就是我今天一整天拍的记录，所以一天之内就要把所有的影片剪成是一个 highlight。 所以他是那时候就训练那个速度啦，所以从大学就有这个算是器材也有了，然后软体的技术也有了。所以当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出社会，我就想说把这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英文的兴趣还有这些对影片制作的专长结合在一起可以做什么，然后就开始，所以才开始做 YouTube 影片这样。
哇，所以当初被阿滴拍摄新人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
我不知道， 我跟你讲，我其实拍摄那时候拍摄的实力还蛮差的
真的假的？
对，因为都还在摸索，那时候还大学生嘛，对啊，很多器材还不熟，有时候很容易失焦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就是路都不会白走了，回头看会觉得说，哎，还好有那个时期的磨练，让我在刚开始成为 YouTuber 的时候，我其实在器材上面是比一般人好很多的，然后在比如说剪辑的效率啊，这上面都是好很多，所以我可以边工作的时候，还可以每个礼拜都上传影片。
天哪，边工作每个礼拜上传影片？
对对对对，
啊，这个故事还蛮感人的，因为其实你一开始就。应该是因为兴趣驱使，所以就已经累积了很多这个硬底子。
对对，没错没错。
那这样子就会好奇说，因为刚刚阿滴提到说你是先边工作边拍嘛？
对。
那是什么点让你觉得说
可以全职了？
对啊，或是比如说是几万吗？还是什么事件？
懂懂懂。那我记得那时候2016年的，我想2016年三月的时候，我成为全职 YouTuber。然后那个阶段是我达到10万订阅的时候。所以我其实是做到2015年年底，等于是我的全职工作做了一年，然后我就那时候在想说我要不要跳出来做就是全职的 YouTuber。 但那时候的考量真的单纯是觉得那个比较好玩，就是全职 YouTuber 比较好玩，然后比较自由嘛。因为当时候经济考量的话，当时候 YouTube 可能每个月广告收益是一年吧，一年可能大概只有5万块左右的收益，对，一年。
哇，
所以其实这样除下来每个月可能就几千块钱，就是不会饿死，但是可能会有点饿会吃不饱但是当时候那个当下的判断跟决定还是想说我跳出舒适圈，因为工作上面当然它经济很稳定，然后我也都很得心应手，我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慢慢成长。那相对就是跳出来自己做的话，它就是比较冒险，但是我觉得不做的话会后悔，而且加上我工作一年已经有一些储蓄，所以我给自己设了一个停损点，是说如果跳出来做了一年都没有做起来的话，那顶多我就是回去找工作嘛。所以当时候就做了这个比较冒险的决定，然后就是辞职，在10万订阅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变成是一周出2支影片，然后也开始辅导妹妹也走上 YouTuber 的路这样子，所以妹妹后来也开了自己的频道。
嗯，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关键点，第一个当然是有一些底气，是 累积了一年的观众跟 收看还有订阅者，然后再来就是我自己有一些存款，然后我想要试试看这样。我觉得年轻真的是要多尝试吧，因为年轻的时候就像是很多人说，你知道如果是一个成年人跌倒的话，就是物理上面跌倒，他会受很严重的伤。像我妈最近就因为跌倒然后整个脸受伤，因为她从这个她掉的那个位能 很高，就是你是一个比如说160-170公分掉下来，所以那个冲击力道很大。但是一个婴儿跌倒就还好，不太会受伤，因为他就是可能60-70公分跌倒。所以我觉得就像年轻人一样，就年轻的时候你真的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时候，你时间最多的时候就是要多尝试多失败。所以当时候也很开心自己有做这个决定啦，所以跳出舒适圈然后成为全职 YouTuber， 然后就走到了现在这样子。
哇，这样会觉得很感谢当时自己有勇敢。
对，真的真的是 pat myself on the back。
哦，真的真的
good job。
那阿丁那时候除了觉得说很好玩之外，你有觉得是比如说看到 YouTube 的潜力之类，那时候有什么现象吗？
嗯，那个时候其实当时候的前三台群人阿嘎玩 game， 然后比较个人的话可能好好，就是这些人就在上面就是很就创作很久嘛，然后各式各样的内容，但是观众不多，当时观众不多，然后 也没有什么商业模式，就是那时候没什么业配，甚至连广告都很少，就是 YouTube 的广告都很少。所以当初会开始投入真的是主要是好玩，想要试试看，就是也不知道，我可能很难，当时候的我可能很难想象居然这个东西可以做到后来会开公司，然后我现在底下有员工啊，它是一个完整的商业系统，所以我觉得也是很运气很好。对，运气很好。
我觉得听到这段蛮感动的，是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这是很远距离观察阿滴嘛，所以在我看来阿滴在我心里的形象就是他很有计划，然后很清楚下一步要做什么，所以我其实不知道这个开始是这么的有感动跟悸动的。
对，是这么的不确定。对，其实很多是我觉得这条路上很多东西都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因为他也有点类创业，所以我觉得创业更是，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说你现在 眼前有两个抉择，你没有办法确定你现在手上有的资讯量可以让你做出最好的决定，但你只能够以当下的最好判断 去走，然后在每一个错误的抉择当中学习吧，我觉得。所以走到现在真的，我最近才发了一个文问大家说有什么东西是你出了社会之后才体悟到了才了解到的。然后我就最近有很多体悟了，就真的回头看会觉得过去走错了很多的路，但同时也学习到很多这样子。
那阿滴要聊一下最大的发现吗？
走错什么路吗？
对，
我觉得其实到头来真的很多很多你在追求的东西其实原本就有了，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人年纪越大，我不知道Bingo 的听众大概都是几岁？
到从20到40蛮平均的。
20到40嘛。我觉得年纪越大，因为我现在快32了。然后我觉得年纪越大的时候会越体会到就是时间跟健康的重要性。所以我刚刚才会讲说就是我工作跟生活我现在蛮多重心摆在生活。对，就是回头看会觉得可能这个职业会让人很急躁。你会一直想要跟上，一直想要创新，然后要每一个礼拜都更新内容嘛，所以它是有一个一直在的压力，然后你可能工作的时候 也焦虑，然后你休息的时候更焦虑，所以 在这个循环当中我觉得很容易会养成一些不好的身心习惯。所以我觉得它是有一个词叫 mental hygiene， 就是你有没有好好的对你的身心状况有了解跟有照顾，所以我觉得 self care 还蛮重要的。那现在的话回头看真的会觉得说啊，这个当然有很好的成绩，但是我可能会希望过去自己 更照顾我的健康，然后现在就不会这么 要花更多力气想要把健康找回来。所以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在自媒体的工作者都会有的一个通病吧。对，因为在这个 social media 的环境当中很容易会收到很多 toxic， 或者是收到一些就是网络上面舆论 的压力啊，或者是内容创作就是灵感枯竭的这些压力。我觉得这些压力可能是比较传统的工作比较少见的。对，所以在过程当中真的要好好照顾自己。
深有同感，因为呢最近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排行爬得比较高之后，我发现好像 就你被注意到之后就有人来骂你
啊、一定的一定的，
对，然后呢真的是会觉得很生气，而且有的人他其实是状况外也在骂你、就他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就骂你的频道为什么是这样设计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阿弟刚刚说到说你觉得自己过去好像对自己有点太就 too hard to yourself，
对对对对，太严格了。
那你觉得你会怎么给现在很多创作者正在起步、你觉得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要怎么样去维持这个健康？
我觉得这很难讲、因为如果你在崛起阶段的时候没有那样子拼了命的爬，你可能真的就是你不会爬到一个需要注意身心健康 的地步、所以它有点矛盾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么努力那么拼命的做的话，你可能不会到这个阶段，那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但是你只有这样做才会有这个阶段，所以你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要回头去想这些问题、所以我不太确定这个可以怎么回答，但可能我觉得现在是越来越多人是在提倡这个general like mindfulness、right? general well-being mental well-being、这个不只是我们这一行的工作者，可能越来越多人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工作，不管他们的压力来源多元化，就是我们要就是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可以学习的、所以不管你在哪个阶段就是都可以 去多了解这方面的讯息，然后多把自己的 mental hygiene 放在一个优先的位置上面。
哦，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吗？阿弟意思是说其实不管你是什么工作都是有要打拼的阶段，
对，
但不管怎样你要留一点点时间给自己，
对对对 对, 对, 对，
哦，
这是蛮重要的。
好，我也会记得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像阿弟说很患得患失、
对，患得患失，
数据上去的时候就担心他什么时候会下来、然后在下面的时候就不用说了，就是难过
对，就怎么样都会、所以真的是，但我不太确定这一段对听众会不会能够感同身受、我觉得这比较像是同业的人才可以体会到、才会有同感的，但是我现在就是对于设目标这件事情会比较 lenient， 会比较对自己比较仁慈一点，就是会觉得、我有一个算是一个现在新的 motto， 就是 celebrate small victories， 就是有小的成就也要给自己很大的鼓励。
会不会对于不是创作者的听众没有同感？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啦、因为他们也是会有什么业绩压力嘛、相信他们也可以一样，就是有小胜利的时候也要为自己喝彩一下，
大大
庆祝一下、那阿弟刚提到这个创作者路上的艰辛、然后我有注意到阿弟最近有回去，算是回去补习班教书嘛、
对对对对，
开心英文嘛，
没错没错。
阿弟要介绍一下吗？对对对，这个补习班，
哎呦，一直给我业配的时间
是不是？因为阿弟来，我太开心了，
太爽了吧！来业配一下，就是我跟一个合伙人，然后叫做 Michael， 然后他就是一个补习班教学经验有十年的补习班老师，然后他刚好呢也是阿弟英文第一届的实习生，反正我们就认识很久，是好朋友，所以我们一起开了这个在台北跟高雄都有的叫做开心英文的补习班，然后我们是一个小班制的升学补习班，所以有收国中生啊高中生这样子，然后我们教学的方式的话是我们虽然也会教到一些可能在学校里面的进度，但是我们的课程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会来练口说的，所以在这个补习班当中，因为小班制的关系，所以都会有一对一可以练习口说然后还有听力的机会，那我自己去教的部分就是我会去带一些口说活动，所以像比如说上个月我去带的就是跟大家一起看一些电影片段然后配音这个电影片段这样子、所以最近回去教我觉得我还是蛮喜欢可以面对面跟学生互动的感觉，因为就是最一开始就是在教补习班出来的嘛，然后尤其是看到大家的回馈，但 我觉得还是会有比较热闹的班跟比较有点害羞的班、对对对，害羞的班的话当然就是尽量带，但是热闹的班的时候真的会整个进入到那个氛围，大家都在讲英文啊，然后尤其是围绕在很好玩的游戏或者是活动上面，所以看到这些学生们的回馈跟看到他们的进步都是还蛮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比起做影片然后就是留言回馈来说，那个是更直接的看到大家的进步，所以我觉得实体教学还是有它的魅力在。
所以阿弟最近回去面对面教学感觉到是那种算是人跟人之间的能量，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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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能量很多时候说真的你透过只是透过网络创作比较它比较算隔了一层，但是实际上见面然后教学互动它就是你可以直接感受 的能量，我觉得是比较强烈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每个月都会回去上，就是我们国一国二国三高一高三就总共六个班， 所以我就是每个月这六个班都会去一次，就去带一次口说的活动这样子。
哦，每个月见到阿弟一次。
对对对对，
那还不错哦。
对，他们每对我们的学生就每个月会看到我一次，然后跟他们带这种比较特别的口说活动。
哦，因为看贴文以为是那种就只回去几次，
哦，没有，
还蛮频繁的呀。
对，我蛮频繁的，对，每个月都会教一次。像我们四个月吧，现在四月，四月的主题的话就是电动，所以我会带一些电动，
你带
对，带一些电动让大家玩，但是不是只是玩，大家玩之后要介绍角色，然后有一些会分组，然后有另外一组会变那个有点像是那个实况组，就是他用英文去 live broadcast 说我们现在打到哪里啊，然后战况怎么样之类的。
哇，这超棒的练习啊。
对对对，会让这些国中生高中生很有动力想要讲英文。对，所以我觉得口说活动真的是要这样设计，就是让他们是感兴趣的东西，就不是比较课本或者他们生活上用不到的东西。然后我们也会让那个学生票选，就是看他们想要用什么活动来学口说。
其实那时候开心英文刚开始出发，就是 Michael 到你的频道去推荐的时候，但是我就有注意到，然后我有去看那个算是课纲吗还是比例，
对对对，课纲，
我就觉得哇，这样超理想的。嗯，因为升学毕竟还是很现实。
对
对，
其实我们这个真的很尝试性，因为我们不知道说这样子的设计，因为我们等于是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我们在学英文口说透过活动，那这样子他们因为不会考啊，就是口说不会考，在升学上面他没有任何的依据可以看到哦，孩子进步了。那家长不是都是比较会偏向说我要看到成绩的进步嘛？所以我们当时候虽然说我们知道这样子的教法很理想，然后也真的是可以学习到真实的英文而不只是成绩上面的进步，但是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家长会买单，就有没有家长会愿意这样子投资。而且我们还经历过一个事，因为我们过去一年这样经营刚好遇上了那个 coronavirus，所以家长会更不愿意让小朋友去上实体的课，所以我们一开始经营其实真的还蛮辛苦的，就是没有太多学生，但我们还是很努力的，就是该教的然后该带的活动都没有少带。然后很开心的是我们因为刚好一年结束了嘛，我们很多现在毕业的学生他们的成绩都有很大幅度的进步，有一些就是可能六十几分会考六十几分进来的，然后到高中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段考什么都可以是全班前几名，然后八九十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英文真的变得更有兴趣了。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回归到我觉得，所以为什么我会想说跟 Michael 开这补习班，就是因为这补习班的算是核心的理念跟我自己频道的理念是差不多的，就是希望是大家先对英文有兴趣之后，然后再 initiate 他的这个 learning process， 他自己也有自学的空间，他自己就算是没有在我们这边，他自己一个人他也可以找到很多在英文上面进步的方式。
我非常同意，台湾的补习班真的也可以往开心文的方向走。我只有自己的经验可以来看这件事，但是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也是比较那种升学主义的学法。我就在台湾长大，就背背背背背这样。
对。
然后到台大外文系之后就被同学就是吊打，然后觉得自己不行，才开始去接触一些比如说新闻啊、电影啊、电动这些英文。然后反而是在接触这些就变成生活的语言之后，我多年后为了频道再回去写考题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只要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回去写考题是很顺的。
没错没错，就是你没有为了比如说解题技巧或是考题去做准备，但是你英文程度有一定的就是一定的水准在的时候，你回去是算是很简单的事情。我觉得最难的反而还是培养起你对英文跟生活的融合这件事情，还有对学习的兴趣这件事，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难培养的。尤其是在你还是学生的时期的时候，当你有很多课业压力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让他们是真心的喜欢这个科目的，这才是难题。因为这个只要一打通了之后，其实他们自动自发的就会就真的会自然的英文就会进步了。
我觉得真的就是像阿弟刚刚说的关键字打通，真的我自己当初开始把它当生活语言的时候，也是觉得有种打通任督二脉的感觉，你不是瞬间就变成什么可以噼啪无限的讲，但是你就会有一个语感开始诞生这样。
对对对对，
所以推荐大家。糟糕，搞堂业配哦、喔、没有没有业配。那话说阿弟刚刚提到这个英文是生活语言这件事啊，想要聊聊阿弟以前小时候在新加坡学英文这件事。阿弟是多小到新加坡啊？
我是小二的时候去，然后读到小六回来，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哦，阿滴他应该就是第一语言就是英文，那其实不是，我的英文跟大家是一样，就是也是第二语言在学，因为我小二才过去嘛，所以那时候已经是他已经过了，如果有读过那个语言学的话，知道语言学有一个 critical period， 就是你在几岁前沉浸在一个语言当中，它就会变成是你的母语的感觉。那我是已经过了那个时期，我是小二才过去的，所以我也是跟大家一样，就一个单字一个单字背。我还记得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刚去我要先留级一年，因为我英文实在太差了，跟不上，因为那边是所有的科目都用英文教，所以你英文不好你等于什么都不能学。所以我在那边就是语言学校读的时候，也是一个单字一个单字背。我那时候每个礼拜都要背，每一个礼拜要背100个单字，然后要背一篇300个字的 short essay， 就是要一字不落的把它默写出来，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一样学文法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经过了一年之后，我才去上正规的小学，然后在那边读到了小六，然后才回来台湾，所以在那边蛮辛苦的。
那再回首，阿滴觉得那时候新加坡的英文教育你认可吗？
英文教育哦，
就是你当初这样学。
我当初这样学，我觉得它是最速成的方式，虽然当然是蛮不舒服的，因为就真的是在背，但是它应该是说在我那个年代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学英文的方式，就大家都是这样子学的，就是只是拿着这些很生硬的课文就整个把它硬是背下来。所以当然现在回头看会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一个最让学生主动开心或者是最有效率的学习方式，但是以当时候来说可能已经是最好的方式了。所以我当时候就是也是就是苦行僧，经过了一年之后才把英文学到了一定的程度，然后可以衔接到他们的小学课程上面。
那我冒险的问一下，所以这段经验跟阿滴英文后来的宗旨是有关系的吗？
我觉得有一点关系，因为这边有发生一个小故事，就是这个故事我其实以前有分享过，就是说我当时候不是因为语言学校这个然后一直在背然后很痛苦嘛，所以其实我换过很多的老师，也是因为我很排斥，我就是觉得说我干嘛要学这个没有用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其中有一个老师他算是蛮启蒙，他就是有对我英文学习的观念有改观，因为我一直换老师嘛，他等于是被换了不知道第几个老师，然后我的大姑就有警告他说，就是这个小孩很难搞啊，英文就是
大姑不要这样，
你要想办法。然后大姑就是跟这个老师讲，就这老师他听到之后，他第一堂课在帮我上课，他就跟我说，好，今天我们不用背东西，我们今天不用拿课本，我今天呢想要就是问你说，哎，你如果这个会讲英文的话，你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你有没有什么生活当中的问题是需要用英文解决的。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小二，然后他一个老师他问小二，他问一个11岁的小孩子，这个我想不对，小二是7岁哦，7岁，
更小，
对，7岁的小孩子这个问题。然后但是那时候我很认真的想了一想之后，我就跟他说，我的问题是我买不到游戏王卡，因为我们家那个楼下卖游戏王卡杂货店，他们的那个店员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我每次都要跟他比手画脚的，没有办法跟他明确的讲说我是要拿一个扩充包，所以呢我就跟他讲。然后这个老师呢他就非常认真的看待这个问题，他就说，好，那我们今天要用英文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用英文教你怎么样买游戏王卡。他就真的教我，他就说，就是英文的话你可以说就是 I want to buy a pack of Yu-Gi-Oh cards 之类的，然后就是说，然后接下来什么扩充包啊什么什么要怎么讲，然后我就学起来了。然后他就开始跟我练习了几次之后，他就塞给我当时候10块钱的新币，就差不多200块台币，然后他就说，你到那个旁就楼下的杂货店你就去买游戏王卡。然后我就拿着那个钱，然后我就直接回家了，啊，没有，我就拿着这个钱，然后
在故事网这边发展，
拿着钱，然后就下去，然后就去买，然后就是也像马来西亚人，然后就用我刚刚学的英文跟他成功的买到了游戏王卡。然后拿到那瞬间就很感动，就是哇，就是我用英文，然后用别人的钱拿到游戏王卡，然后我打开来，我还记得印象中打开来，然后一看。没有闪卡
没有你要的是不是，
没有我要的卡，但是我还是印象很深刻，就是哎，就是 我用英文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那件事情算是蛮启蒙，就是 我开始比较认真看待英文，就觉得说，哦，英文好像不是只是在课本上面，不是在考试出现，只是生活当中真的可以用到，尤其是在新加坡到处都可以用英文嘛，就是你不是遇到华人的话你就是要用英文跟他沟通，所以我又真的那时候 有一种被打通的感觉，就是我理解到说，哦，你要在新加坡生存下去你就是要这个语言，所以它有点让我改变了学习这个语言的动机 对，不是只是因为大人叫我学，而是哦，我因为要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我需要英文。所以这观念一改，我觉得对于之后我英文学习 的道路有变得比较顺一点。
这个老师是你的恩师？
对，真的是恩师。哎，我后来回新加坡的时候有再去找他，我有还他钱吗？好像没有还他钱，但是我跟他讲这件事情。对，
哦，然后心里想说，哎，要还钱了吗？
对，他可能没有，他可能不好意思提这样。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听众就是整理一下这个脉络是，所以如果你现在对学习英文觉得是一个目的，然后还找不到一个、怎么讲兴趣或是目标的话、其实可以像阿迪这个经验一样、你想一下到底可以帮你解决什么问题。
对对对，可以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每一个人学英文一定都是有一个目标的，尤其是现在在听 podcast 学英文的，他一定是动机很强烈的学生。就像是我们会说会来补习班的学生，不是那种升学补习班，那种成人英语补习班的学生都是最好教的学生。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都已经成人了嘛，他们没有考试压力，他们为什么还会来学？就一定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一定的目的，一定的目标要达成。那既然你有目标，你很明确就可以把这个目标，为了要达成这个目标，你要拆解成哪一些小步骤，才可以慢慢进步你的英文。所以只要有这样子的学生很清楚的动机的话，他绝对不会怎么讲，因为他 很好可以帮他安排课程。最害怕的就是那种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学，我也没有什么目标，这样子的，就是他很容易会绕圈圈打圈圈，你学了什么就忘什么，然后所有的时间就都白费掉了。所以在学习英文，我觉得第一步真的是要辨认说，不是说我要怎么学，而是我为什么要学，我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它越明确越好。比如说我要在一个月 之内、我要可以跟我的外国客户简单的寒暄，我要可以跟他问他的家庭如何。如果明确这么目标这么明确的话，我就可以拆解出来说，我这个礼拜我可能可以先学比如说打招呼啊，接下来礼拜我可能可以学就是 在美国里面可能家庭的文化通常会聊什么、它会变成是 越明确的，然后你在每这一小步你都会感觉到我正在往我的目标前进，那这个过程就会是一个正向的回馈，我会很有成就感，学会就有成就感，就有成就感，然后最后你达到那个小目标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可以做到新的事情了，你就会再往下一个目标前进。所以他不管目标是多小，不要觉得说自己的目标很不切实际，或者是觉得很没有到那么伟大，它可以是非常小的。原因就是因为比起没有任何的目标，他只要有一个小目标，他等于是一个小阶梯在上面，你达成这个小目标之后，你就可以往更上面的走。所以到最后 eventually 你就会达到是一个甚至是接近母语者的程度，它都是从最一开始的阶梯开始的。
我觉得这可以呼应到刚刚阿迪在聊创作者的时候的事情，就是你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可以，可是你一定要设一些很小的一些里程碑。
对对对，没错没错，
然后要觉得说啊，这样已经很棒了。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样子才会有、我觉得人都是需要成就感的。就不管什么样子的人，就是我们得到成就感，得到别人的认可，或是得到自己的认可，自己对自己的形象是好的，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前进的动力。尤其是语言学习这个东西，我觉得学习本身它就是一个，它就不是一个多开心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在学习的时候没有成就感，没有给自己一些鼓励的话，你很难持续下去。尤其是语言这个东西，它不像是数学一个公式你把它背起来之后你就可以应用了，它是要长时间的沉浸然后去习惯。所以这个需要很长时间的东西的话，它需要的是持久力。所以持久力来自什么？就是来自于说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给自己成就感，可以给自己认可，然后可以给自己小阶段不断达成的任务，这样子你最后 eventually 你学习英文的时间就会拉得很长，那你的英文程度就会变得很好。
好喜欢这段。我最近在帮一个工程师学生就是视讯家教、然后他是很棒很认真的学生，像阿弟刚刚说的那种很有动机、可他最近刚突破的一个关卡，就是他原本就像阿弟说的，他会因为工程师嘛，所以他是那种数学跟 coding 脑很好、然后他就会很容易觉得说，我可不可以给他一个有点像类似公式的东西、可以去解决很多文法问题这样、然后就会跟他说阿弟一样的话，就是说这整件事它其实不是科目，虽然它被放成科目了，
对，
可是它本质是语言，
没错没错。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找喜欢的东西，
对，
然后挑喜欢的读本或是喜欢的 YouTube 频道，
对，
这样一直看下去。
我觉得这个可以再深入讨论一个，是语言它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语言的本质是人跟人之间的沟通。 那人是会不断改变的，文化也会改变，语言也因为历史的关系有很多的流动，所以语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规则的存在，就是因为它的轨迹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期待说为什么语言这么难，为什么这么多例外，为什么动词要分态，这些东西就是 你很难怪现在的人，你要怪就是要怪过去那些古人跟他们 语言使用的习惯。所以在文法上面可能的确也有比较公式化的，像比如说好了条件句，它就是一个非常公式化很明确，你学一次之后你就可以，它就不会再改变的，也是有这种文法规则的。但是大多数的东西像比如说介系词，你要说这些介系词片语为什么你在这边是这个意思，在另外一边就是另外一个意思，它就是惯用，大家就是这样子用。所以它需要的是什么，它不需要你死背它，它需要你习惯它，你就是要不断的听到这个用法，听到你觉得哦，大家就是这样子讲的，到这个时候它就会变成是我们所谓的语感。你不这样子讲你会觉得好像怪怪的，对。所以语言真的是需要像我刚刚讲的一段长时间的沉浸，然后你才会觉得你不是在死背它，而是你习惯了它。
我很喜欢刚刚阿滴说的这些英文学习的概念，我觉得跟我的想法很接近。然后想要听听看，那如果是阿滴自己，阿滴有很多教学的想法，那阿滴自己现在从新加坡回来之后，
对，
台湾是个中文的环境，
是，
你怎么去维持自己的英文能力？
这个也是还蛮重要的一题，因为英文就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是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嘛，英文都是我们的第二语言，所以我们很常用母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思考都会是用中文思考的，那很多英文的东西就慢慢的流失，就是你的反应时间要很长。像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英文的可能阅读啊、写作啊、听力都没什么影响，但是英文的口说我必须老实讲真的是有影响，是有退步的，因为真的就不常说了。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自学算是还蛮重要的一环，所以如果是以我的话，我自己会做一些那个 shadowing 的练习，就是我会拿一些美国的可能演讲的片段，然后我就花个半个小时，然后他讲一句我讲一句，然后就是去模仿他的口音啊，跟他的语调节奏等等的，去，因为我知道我口说的部分是需要加强的。然后我甚至还有去上就是那种跟母语者老师就是上口说课，就聊天，可能一个一两个礼拜可能一次啊，然后就是上一堂课。所以我现在还是会自己还是会这样子的进修，那这是因为我自知，当然第一个这是我的职业，这是我的工作嘛，所以我必须要保持在一定的水准。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我知道自己是会退步的，所以我必须要做保养，所以连我都需要这样子了，更何况是就是可能不是读英文系的然后职业不是英文的各位，大家真的是要对于英文不是觉得说哦到一个程度就好了，而是它是必须要一直要去保养，一直要去复习的东西。然后我这边想要讲一个概念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可能不一样，你自己退步的项目可能不一样，所以也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就是讲说大家都用这个方式就好。但是有个概念就是叫做 have more experiences in English， 就是你要有更多的生活经历是要用英文去体验的。因为对于台湾的学习者来说，最大的问题通常都是一个中文化的思考或者是翻译，所以我在想说要讲什么英文的时候，我就先想说我们做中文应该是这样讲，所以我英文就这样说，像比如说 turn off the lights， 我们可能会说 close the lights， 因为中文是讲关灯嘛，或者是就是吃药，我们可能会说 eat the medicine， 但是其实英文的话应该说 take medicine。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环境跟我们的思考习惯，就是中文为出发点，然后英文变成是一个翻译的附属。但是 having more experiences in English， 它的意思是说我的第一手经验就是用英文去体验这件事情的。所以我很喜欢举一个例子，就是当你的这个脚比如说踩到乐高或者踢到这个桌角的时候，你的第一直觉发出来的声音会是什么？是中文嘛，因为我们就是习惯用中文体验。但是呢，这时候如果你看很多影集或是你看很多就是国外的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的时候，你可能第一个直觉冒出来可能是 shit， 或者是其他的英文的脏话。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直白，它是一个 reflex。所以当你有越多的经验是第一手的透过英文来去取得的时候，你之后在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你就会第一手的想到这个英文，而不是中文再翻译过去变二手的。所以 having more experiences in English 包含你听的东西，包含你看的东西，包含你在讲的东西都是。所以对我来说，我也会刻意的去多摄取第一手的英文消息，而不是看别人的可能转译的东西。所以很多的网站我都是看英文的，可能我手机的设定也是英文的， 我自己阅读的文章也是第一手英文的，然后可能听的东西啊，我就是会听母语者讲的，比如说母语者的 podcast 或是母语者他们这些 YouTuber 他们讲他们所上传的内容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可以去 curate 说我自己能够摄取到什么样子 first hand English experience， 因为除了要是英文之外还要符合你自己的 level， 所以你要怎么样是属于 你自己的那个 I plus one 嘛，你自己的程度再高一点再哪一点点的这种素材你要去找到，然后去而且再加上还要自己有兴趣。所以我觉得在找素材这方面自学啦，在找素材这方面反而是最需要花时间的。
好同意哦，完全没有套招哦，因为我的学生应该就很熟悉这件事。
嗯，
我每次会跟他们说，他们很喜欢依赖我说，我说要开始找阅读了 reading materials， 然后就说好，那我会找一些比如说工具书或什么，然后给 Bingo 看这个可不可以。他就说没有没有，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找到你也感兴趣，
对，
然后你读得懂，比如说六七成七八成，
对对
对然后呢可是他们真的会没有那个安全感，他们觉得他们没有那个资格去筛选，
对，
可是其实就是要由你去选，
没错，你自己选出来才有意义啦。对啊，这筛选素材对我来说一直以来都是三个面向，第一个是程度，然后第二个是感兴趣度，然后第三个是取得的难易度，就这三个。这三个如果都有的话，就真的是你找到宝藏了。但是如果只有一个比较没有的话，我觉得还是 OK， 就这三个只要有两个兼顾就可以了。就是比如说它符合你的程度，然后它很容易取得，但是你可能没有到那么有兴趣，但没关系，还是算是及格的。但是用这三个面向来去判断的话，你如果三个都达标，就代表你找到一个很适合你然后可以长期去投入的一个素材。
对，我觉得这边就可以让大家意识到说，其实很多学生会喜欢问我有没有推荐更好的工具书或是什么，就会分 Unit 1 Unit 2这种。那我觉得那些是你可以有，它有它的意义，但是不可以只有这个读物。
对对对，
感谢阿弟来帮我，就是透过阿弟的嘴说，就这样很开心，
是一样的概念啦。对啊
对啊，那今天听到阿弟聊很多英文学习的东西，非常开心。我现在来挖一下阿弟的心事。
好，
我发现阿弟上 podcast 好像有比镜头前放松一点，
因为当然这里没有摄影机，然后我觉得这边东西就是它不是照一个脚本走的，所以我觉得 podcast 是相对可以轻松，而且加上我不需要制作，我不用后制，我不用管器材啊，
对对 对
啊，所以我就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就可以了。
因为我昨天就是录音前当然就要就是听一下阿弟上其他 podcast， 那阿弟之前上过百灵果 podcast，
对，
那就听一下，哇，阿弟在里面难得的骂了脏话，
对，我刚好像也骂脏话，
会说哎、欸、挖到宝了，挖到，他刚也骂了个 shit。啊、哦，好开心！对，那其实就想要聊说的是阿弟的心事啦。就是阿弟是2015年出发嘛，对不对？
对。
然后到现在是差不多六年，还是刚满六年，对不对？
对，刚满六年，对对，六年多了。
在这个时刻访问到阿弟，
好久哦，六年了，好可怕！可以读两次高中了。
哎呦哎呦哎呦，国中到高中哎、欸，天
啊！对啊，国中到高中的年纪。
那阿弟觉得有办法用一个词来浓缩一下这段历程吗？
一个词吗？如果只有一句，如果只有一个字的话，我觉得会是追
、
追逐的追，就是不断在奔跑的感觉。它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停下来，就是你也不太能够休息，你在无时无刻都会在想着这件事情。尤其是做网络内容，你要追很多趋势、然后你要追新的演算法，
晋级的巨人，
对，要追晋级的巨人，对对，一出来就要追，就各种东西要追啦。就是你的心态会是一个一直在紧绷、一直在跑的感觉，因为它的变化才是。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掌控感的人，我喜欢东西是 under my control。但是这个职业就是偏偏很不巧的相反
out of control，
对，他说的是 out of control， 你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啊，你不知道明天会突然发生什么事情要追，你不知道明天社群会什么样改变，不知道平台会有什么样新的规则、新的规范。光是平台面啊，过去的六年就变超级多的，就是有新的平台，旧的平台也有新的规则，就是一大堆力的。所以对我来说，要一直 catch up， 要一直stay updated 这件事情其实还蛮耗心力的。就你除了要想自己要做什么内容，要怎么样更新之外，你还要去迎合这些新的规则，或是迎合新的观众的口味。所以 我觉得不是一件因为时间的累积而可以变得很在行的事情。规则一直改变的状况下，你会还蛮不安的。它不像是 chess，我就是同一套规则 ，like I'm gonna get good at it,、right? No, it's like it's changing every day. 所以你每一天都要面临新的规则的时候，其实它很容易会有那种焦躁感，然后跟不安感。所以要变成是你要一直 you have to stay on your toes， 你要一直在跑，一直在追，然后才可以勉强跟上的感觉。所以过去五六年都是这样子的生活，其实它会累积蛮多压力。所以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才讲说，其实那个 mental hygiene 还蛮重要的，有时候就要懂得放下一些不可控的事情，然后不要一直觉得啊事情一定要这样子，不然就不好什么。这些心态我其实最近有慢慢在调整，我觉得这样子长久做下来，或者是我现在继续这样子往下走，才会比较健康。
阿弟刚刚一直提到这个 mental hygiene， 就是心理卫生、心理健康的意思。
对。
那阿弟这个听起来从追要往下一个阶段走，对不 对, 对？那如果下一个阶段你要给一个指引的字，就是你知道公司里会有的那个匾额，
躺吧，躺着。如果可以躺着，
能躺就不要站，
能躺就不要站，真的能躺就不要站。不知道哎、欸，如果是接下来的话，我现在的生活的确，应该是说我。从去年的，反正去年有发生一些事情，然后我自己的心态有很大的转变，真的是还蛮大的转变，所以我现在有很多事情都正在调整或者已经调整了，所以接下来往下走，我觉得我的重心真的比较会是放在经营自己的生活，可能不一定是公众或是会公开给大家知道的，但就是私底下我有蛮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现在的工作对我来说，应该是说我之前是对我的工作很热情，然后就是要一直冲啊什么的，但现在我比较视为是说工作是我生活一部分，然后我热情的是生活，而不只是工作的这一块，对对对，所以会把比较多心力会想要去放在其他我想要学习跟精进的东西上面，所以公司上面我觉得它比较像是把所有该做的事情都做到100分就好、所以不会太积极进取的要一直追了，现在
听起来也是很不容易耶其实
对、对，但是跟过去比起来的话，其实相对的 loading 会少蛮多的，
因为之前阿 D 可能是会甚至去试着往前推进，
对对对对对对对，去 new frontiers， 所以我才刚刚回到那个第一个问题，会不会想要开 podcast 的频道，就目前没有，就是因为我现在新的目标是这样子的关系，
对，了解，
半退休心态但我觉得这样真的生活比较，我觉得反而比较有重心跟开心一点，对，就是尤其是因为工作的性质吧，工作性质是很不稳定嘛，当你一切都压在这上面的时候，你的心情可能真的会就完全是随着这个不可控的东西往上下摆荡，所以在生活当中找到更多的 anchor 这个锚点，我觉得整个人比较稳下来，
我觉得阿弟说的这个 anchor 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保留时间给自己，
对对，
这个就是那些 anchor，
对对，就是那些 anchor， 对啊，他不一定是要什么东西都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对啊，尤其是我其实有发现一个是有做阿弟日常之后，因为阿弟日常之前有一阵子有好一阵子日更，每一天都有影片嘛，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将近是几乎每一个在生活当中做的事情都会拍成影片，对，然后那个好像后来又把它就是这样绑起来的时候，反而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没有拍影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就会觉得说啊，我自己是不是好像在偷懒，
哦天哪，这个罪恶感，
对，等于是我在没有任何没有在拍片的时间都会有一个焦虑感，是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可以把这个拍成影片，所以我后来这样做就觉得好像不太健康，就是我只是吃个饭我觉得自己要不要拍成影片，我打个电动自己要不要拍成影片，我就觉得、就是自己的时间没有办法静下来，我觉得还蛮本末倒置的，所以我到后来就是，所以日常频道后来会不继续日更，就是有影片才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就我想要把一些东西是切给说只为了自己做的，不是为了说要拍影片怎么样子。
阿弟，我可以针对这点再问下去吗？
哎呀哎呀，
好，这样我就发现真的是在创作过程中不断的追，而且其实心态一直在变，
对，
因为我其实也有去听阿弟上 Mula 的直播，然后那个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那个应该是2019 九年哦，2019年，
好像日常频道刚出发一阵子。
对，对没错没错。
那时候我听到阿滴的心声是，你提到说你觉得就是用 GoPro 把你原本在做的事记录下来，
没错，
这件事是很方便的，
没错，对。
可是其实，在后来做着做着，其实会有不同的感觉。
对，没错没错没错，他是。嗯，我觉得他双面刃了，真的就是当时候的我已经找到一个觉得，哎，我当时想说，哎，一举两得啊，我可以记录自己的生活啊，因为我觉得现在生活很宝贵，把它记录下来，未来可以来看，然后同时又可以做影片，然后观众们也可以看，然后就是蛮方便用 GoPro 拍。但是做到后来，真的会有一种，就是会发生我刚刚讲的那些心理状况，就是当我没有在拍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以拍，然后就有那种焦虑感。我慢慢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就发现说，like this gotta stop， 就是我可能必须要留时间，真的是给自己的，而不是说只有在工作的阿滴才是有价值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调整，
嗯，
因为。这个心态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真的我觉得会有点扭曲，
嗯，
所以才适时的说一定要留时间是强制给自己，就可能甚至是不碰网络，然后不碰社群媒体，然后就是一个自己独处的时间，然后也不拍影片，那我要干嘛，那这个阶段这个时间的我要做什么才会让我自己觉得我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课题啦。然后嗯，过去这几个月就是有好好的面对，然后有很多的调整，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我跟当时候 Mula 采访的我的想法应该真的是蛮截然不同的。
我觉得我刚刚被那句话重击，有点鸡皮疙瘩，嗯，就是没在拍片的阿滴也是有价值的。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其实是很多人就算没有拍片啦，就是没在工作，没在赚钱，没在努力的你，
没错，
也是有价值的，
也是有价值的。对，
我觉得这句话刚好可以帮我们说，就是阿滴要从追到躺的那个
我真的是躺吗？我刚才开玩笑
的，从追到走
要走，好，用走好了，
从追到走哦，太好了。
对啊，比较散步的心态吧，我觉得散步就是我还是在慢慢的前进，但是我有时间可以看一下旁边有什么东西，嗯，对，然后不是一直冒着大汗然后这样子跑啊，嗯，不知道跑向哪里。但我觉得，但是我必须要声明是说，每一个人的人生一定都是有自己的不同的阶段。像是我刚刚讲这些话，我在年轻的时候一定也有听过比较老的人说过，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体会，我就是觉得我现在不冲，什么时候冲？
嗯，
所以，如果有二十几岁的听众，对啊，你们现在想要冲，你们现在有本钱、有青春，当然去做想要做的事情，当然就是要就是挥洒你们的汗水啊，然后不遗余力的去追。但我只是在讲说到我现在这个人生的阶段，跟经历了这六年之后，我现在有一些心境上面的改变，然后可能可以给你们一些参考，这样子。
所以其他弟就是在该追的时候追了，
对对对对，
而且就是身体会告诉你说，哎，你差不多该走，用走的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也看看自己的状况啦，
没错没错没错，
也不要说有机会来了那你就说，哎，我不要急，
对对，
也是很可惜，
我要走，对，这样也很可惜的，没错没错。
还好，太感谢阿滴。
不会，
在英文上跟心灵，没想到阿滴是心灵导师哎，欸
，
平常他频道好像看不到这层，
比较不会分享这些啦，对啊，
哦，
对啊，
很开心，
对，今天哎，聊得蛮好，蛮开心的。
那阿滴最后有没有想要对 Bingo 的听众，或真的是 Podcaster 新进创作者，任何人说些什么吗？
说些什么？
趁着这个管道。
Mental hygiene，
mental hygiene， 心理卫生，心理健康。
创作者啦，我觉得创作者是一个很非常容易不快乐的职业，就是如果你的心态没有调整好的话，对，就是非常容易会不快乐。所以我觉得自己找到一些主观的快乐来源还蛮重要的。
嗯，
然后听众的话呢，就是继续听，继续收听这个节目啊，
哦。
对，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觉得Podcast 的听众跟可能 YouTube 的观众，会看影片的观众，好像是不太一样的族群。就算是一样的族群，他们使用的情境也不同，
哦，
就他们会 consume video content 跟 consume audio content 的时间点跟 context 可能会不太一样，
嗯，
所以我觉得它是就是现在内容越来越多嘛，我觉得其实还蛮造福大家的耳朵跟眼睛的，大家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哦，所以你有这么多的选择，这么多的 input， 就是可以丰富你自己的生活跟人生嘛，所以就是有在听这个 podcast 的，当然就是要继续听，然后继续精进自己的英文，然后像我们刚刚节目里面有讲到的是，找到你自己的目标，确定目标之后呢，再把它拆解成小的步骤，你要怎么样透过这些小步骤得到成 成就感，才可以长时间的沉浸在这个语言当中，让你可以看到明显的进步。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最重要的功课，然后不要跟别人比较，就真的是让对得起自己，然后能够达成自己的目标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些东西才我觉得连接到真实的英文使用，你会慢慢体会到学习英文的开心跟快乐，然后也可以体会到我们这一些英文创作者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些内容，就是为了可以让大家达成这个目的。
没错没错，感谢阿弟的推荐。那我也希望大家去帮阿弟的频道开小铃铛。但 YouTube 的世界非常的残酷。
真的残酷。
对啊，
对，就是教学影片很难被推出去。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核心观念不变了，就是我在推广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我现在调整的心态就是，就算说没有很多人看到，但是有看到的人他就等于是他 fulfill 了我的这个目的，所以也是 OK。 对啊，所以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回来看，可以的话还是可以回来看这些教学的影片。
没错，你通勤就听 podcast， 你回家休息的时候就可以看一下阿弟的影片，好不好？
不错不错，互补
互补互补，好，对，没错。非常感谢阿弟今天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 Bingo，
超级感谢。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咯，下次通勤见，
拜拜。